要努力要学习的，就分成三点、三个部分来讲。第一是男人不愤怒，大多数的男人都很容易发怒，而一种怒气呢是暴怒，像一堆稻草突然着起来，然后烧得很大，火势很大，但是也很快就熄灭了。另一种愤怒呢，像炉火一样，在它里面呢已经闷烧了很久，很难熄灭。很多的男人怒气是在心里面闷着闷着，像压力锅一样，没有疏解的出口，又不懂得怎么去疏解，所以到了一个程度，爆炸开来了。暴力的事情，或说非理性的事情，造成悲剧。我要问这位弟兄们，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祷告吗？这句话最后就是说要祷告，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发怒的时候可以祷告吗？祷告会使人那个怒气会使那个祷告呢受到拦阻。若没有凡事带到主面前来向主祷告，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人家亏待你，我们第一个反应，直接的反应就是发怒和反击，而不是祷告。不管突然大发雷霆还是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在怒气中你跟神的关系就中断了。感谢诗班刚刚唱的这一首诗歌，主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一个大男人彼得他所讲出来真的心里的话。他再来他的服侍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怨屈，就是他谨记这句话，知道说神爱他，他也这样回应的，像主像祷告一样说我爱你。因此纵使到被误会被压迫甚至关在监狱，他都可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为他伸冤。现在我们再回到男人这个议题，为什么男人容易发怒呢？我认为那是因为男人误用了神赋予男人的那种说阳刚之气，或者一般说男子气概。想想看，要勇敢的事情啊，打仗啊，还有古时候打猎，少数的情况才有女人来参与。那这不只是在于男人体格上面比女人强壮，更是要回归到追溯到神的创造，是神创造赋予男人有这个一个特殊的男子气概。男人要善用这样的气概，用在神要我们用的地方。身为男人有这样一个胆量，但是这个胆量用在有担当，有那个责任感。圣经一开始就讲神造男造女，神把男女造得不同。男女在神的眼中有同样的价值，有平等的地位，但是男女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一点。在神的创造上，神不只是在生理构造上面男女不同，更特别的更重要 只是在婚姻关系中互补，就是在社会群体里面互补。男女是彼此需要的，男女的贡献，不管在家里面、在社会、在教会里面，都是互补，都是必须的。而男女也需要明白。真正的欣赏对方，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那里，保罗教导哥林多的弟兄说：“你们务要警醒，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然后说：“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你突然把大丈夫就想的是大男人。大丈夫就是，其实简单讲就是男人 ，be a man， 男人该有的那个男子气概。但是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要男人把男子气概变成大男人主义。近一百多年来，这个从西方的世界，后来到东方世界。都先后掀起了女权运动，或者说女性主义。女人实在是有一个很合理的抱怨，就是她们一直被视为次等公民，没办法得到和男人平等的待遇。那女权运动最初的用意不是像我中学的时候看到报纸上写男人和女人的战争，真的那么惨吗？男人女人的战争，并不是要让女性来对抗男性，而是要结束性别的歧视。我想基督徒应该也赞成这个事情，因为按照神创造的心意，男女是平等，但是。我们也可以察觉到，这个女权运动走过头，许多提出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错误的，不符合圣经的，抹杀了男女之间的差异，变成一种性别的革命，甚至说性革命，不要分男女。穿着还有打扮开始，男女不分。这也跟陆续在社会上掀起的很大风波的这个性开放、同性恋、变性，还有最近的性教育、性别认同，都有间接的关系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不只是社会的趋势。背后是有魔鬼在作祟，魔鬼他专门就是在破坏神的创造，从最根本的地方，最根本，神创造男人女人，这最根本的是神的创造上面做破坏的工作，破坏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破坏家庭。英国的大卫·鲍森牧师。过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经历，那我在讲的时候就套用他的话，就用第一人称来讲。他说，1975年的有一天，我的秘书到我办公室来，有点惊慌失措。他说有一个人在外面要等，要见你，我就。 就走到外面去，有个中年妇人，她戴着帽子，穿着外套，拿着皮包，坐在椅子上，我就在她旁边坐下。我问她说，有什么困难吗？她说，我很担心我的太太和孩子。吓了一跳，是个女人，担心我太太。我注意到她的手是一双这个比我还大的手，强壮的一双大手。我说，最好你最好说说你的情况吧。她说，我以前在皇家海军担任炮手，从海军退伍之后，我没办法忍受跟妻子跟儿子相处的生活，就逃到伦敦去，结果在那里交了坏朋友，搞什么变态的性关系，无法忍受在开始做女人的打扮，到了最后 不太能干了，也把领导的地位抢去了，轮不到我做头啊，是不是？姐妹们，是不是？其实很多的调查，教会里面都讲到这个，说女人说服男人，然后让男人做头。其实大部分的女人，大部分的姐妹啊，特别是姐妹，都渴望家中的男人可以挺身出来带领。希望男人可以坚强可靠，希望男人可以负起责任，可以做决定。第二句讲到男人无争论，我愿男人无争论。男人的话虽然比女人少，但是男人不爱女人争论。尤其在谈到政治啊、经济啊、社会议题啊，那也好的方面，学术研究。男人就争得面红耳赤的。男人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啊，是一个特点，就是好胜心强，又好面子，非得赢了才罢休。所以吵架的时候，夫妻吵架，他总要讲最后一句。通常男人也较理性，重视逻辑分析，很在乎这个对错，所谓的择善固执，这是一个优点，但是有时候也变成缺点。常常是争论吵，然后呢赢了这个争论，或者说赢了面子，却输了关系。神学家、哲学家，很多都是男性。布道家，这边提到很有罪呀、这个世人都犯了罪，就男人的指出啊，因为男人比较在乎真理，在乎对错，在信仰上，弟兄鼓励弟兄们要应用这一点。福音真道上，在圣经真道上、真理上面，这方面多下功夫啊，能够做教导，还有辨明福音的这种服饰，包括在家庭的带领上，坚持全家大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然，我们知道说信耶稣是正确的信仰，走在这个信。 约书亚，他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做一个家庭的代理者。就在前天啊，礼拜五晚上情感人帮助方面的啊的 case for life，又翻译做重审记录啊这一个啊纪录片。那片中的太太进了教会，信了耶稣，他就想要说，我要来好好的看这个，像一个法官一样来检视圣经和相关的这些资料。他其实动机是要诋毁基督教的信仰，虽然他开始的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但是他那个求真理的啊态度，求真的态度是各种的证据都指向圣经的记载的真实性，还有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再加上他看到他的太太啊，对这件事情是很忍受，啊，是他是太太的生命的改变，不是用争吵的，不是跟他做头啊做对头，而是为他祷告。确信耶稣，信耶稣是真理，就要带领全家认真的来信，活出符合神心意的人生。父亲也要在家庭的财务上面来做带领，包括正确的使用金钱。要过怎样的生活呢？按着圣经。奢华这样子，不要浪费。那过简朴的生活，包括奉献，包括节约，包括储蓄，包括拿出一些来捐助这个穷人。我们实在需要好好的来检讨我们对男孩的家庭教育。生孩子啊，男孩女孩一样啊，对不对？不要再像以前的重男轻女，或者现在呢，反而是啊，你的小宝贝。我们不要这样，但是呢，我们需要特别对于男孩是不同于教导男孩，要不同于教导女孩。男孩需要父亲的形象，父亲的陪伴。新的教导，特别特别需要父亲的管教。然而，很多父亲在家里面没有在教男孩子，然后呢，男孩啊、送到幼儿园去，是女老师；送到小学，他不问的老师是女老师；连到教会里面。教哲学，儿童哲学的是女老师，姐妹比较多了。在塑造男人的这个气质上面，男孩没有模仿的一个对象。直到说我们信徒 在一起，他们会觉得这个为了交通啊，不管讲什么都是叫交通影响，男人就插不上嘴，在旁边坐冷板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来提出来说，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教会女性化的问题。不知道你们看，但是这个问题有这个，我们比较需要，但是我们限于时间，而且这个论题很大，我们不是在这里要讨论。以前的家庭常常会听到妈妈对犯错的孩子说：“等你爸爸回来管教你，对不对？”那是因为女人通常比较感性，然后她的感受呢，男主他做这个决定，父亲回到家以后就必须负起管教的责任，特别对男孩，而他能够，男人可以放下个人的感受来判断孩子该不该受罚。男人当然也要回到刚刚那一句话，男人无愤怒，不要用愤怒，你的愤怒来惩罚孩子，对不对？不然男孩子就变成他，孩子就变成他发泄怒气的对象，讲说现在也有很多单亲妈妈，单亲呢独自抚养小孩，通常就有这样的困难，因为呢他要不是就是心肠太软，没办法管孩子，就让孩子为所欲为，不然的话呢就是太严厉，通常变成太极端的严厉，没办法客观的来。第三方面是我保罗说，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祷告，举起圣洁的手祷告。这句话不只是说罪人的祷告不蒙神的悦纳，神的垂听，更是说到说祷告的人要心口合一，你不能一方面不圣洁不犯罪，一方面祷告像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伪善。但是我们都知道，男人很容易受到肉体的情欲，特别是眼目的情欲，都不在身体。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胜过性的试探，特别现今这种媒体电子碰到都不行。所以呢，一方面祷告可以帮助我们避开胜过圣的性的试探，反过来说，要逃避性的试探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在家庭里面，更不要讲在教会里面来做领导、做管教者。特别若是他的妻子知道了这个事情，抓到这个成为他的把柄，那更使得这个男人、这个丈夫和父亲没办法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做决定、做代理。讲到男人祷告，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在男女在说话这方面的差异，对不对？男人比女人更难用言语来表达想法和感受。通常女人，特别是夫妻来讲，妻子呢能够很快的说出内心的 点什么，舌头就打结啊，说不出来。那女人很容易跟男人沟通，可是男人却很难跟任何人沟通，导致于家庭里面婚姻啊不美满，甚至破裂，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沟通不良。这个差异也影响到教会的生活，特别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这不是讲要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然后呢祷告。那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也是一个说话，对不对？在团契祷告的时间，或者是祷告会里面，不是指我们教会的哈，这个是普遍的现象。姐妹们，哇，可以祷告很多的祷告，很长的祷告，但是呢，弟兄们可以鼓起勇气来祷告。讲几句话就没有了，没话讲了。然后到家里面呢，很多基督徒夫妻知道说他们在家里面应该一起祷告，对不对？有没有这么实行的？可是呢，往往他们试了去做，试了效果不佳。为什么效果不佳？刚刚讲的，对不对？太太讲的很长的祷告，先生呢，经常去都给他抢空出去了，对上帝要跟他讲。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的话要对上帝讲的，我们就很难去表达。所以呢，往往因为这样就不了了之了，就没有继续下去。男人需要来培养说话的能力，包括祷告，学习开口祷告，甚至大声的祷告。那当然，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想姐妹们啊，妻子神赐给你们智慧，能够来包容丈夫，甚至帮助丈夫多讲话。多祷告，所以你祷告哎，轮到你了，可以要等一等啊，快点，是不是？给他什么一点时间，等他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年伊甸园里面，撒旦对夏娃说话的时候，就是那个蛇啊，哈。在不在场？有很多人可能解释圣经说：“啊，亚当一定去忙着他的工作去了，哈，上班去了。”不见得啊，哈，亚当很可能就站在他的旁边啊。撒旦选择不对亚当说话，而是对夏娃说话。那亚当也没有对撒旦对蛇说一句话。让妻子把妻子推在前面去跟这个蛇来对话，问题就从这里开始。因为当夏娃转述神对亚当说的话的时候，他说错了，亚当应当当场来纠正他，对不对？说神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亚当却呆呆的站在那里，是不是？眼睁睁看着亚当，看着夏娃被骗。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圣经啊，这个新约啊，圣经里面通常都没有责怪夏娃犯的这个人类第一桩的罪行。亚当是男人，他要负责。那神后来呼叫他们的时候，也是先对亚当说话的。 男人有责任来做代理，不是男人有权利，而是男人有责任来做代理。所以呢，这也让我们来带入这一段经文后面的部分。我们时间不是很多，而且我今天讲的重点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女人的部分。各位姐妹，你们都很聪明，可以从这里来学习的话。那讲到说女人有什么为装饰呢？并不是说女人都不要打扮，不要化个什么的但是是说不要以那种贵重的穿金戴银的这样子才是漂亮还是炫耀。那在这里像可能姐妹们要疑惑的是在于说11、12节，女人要沉浸于学道，一味的顺服，甚至保罗说我不许你们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那长久以来这个教会还有包括圣经学者辩论姐妹到底可不可以讲道，包括特别是职位上面，姐妹可不可以当长老甚至当牧师这争辩已经2000年了，而且没有结论，没有说哪一方确实是符合圣经的。那大部分的教会，我要讲大部分，我想也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么来看待这个，说这是保罗针对当时的这个背景，当时教会的情况而指出来的，他要纠正的一个事情。就当时在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现象，有些女人有些姐妹认为她们已经不需要再受到礼仪上面的拘束了，就是传统上面女人是在公共场所甚至不出席，是间接的回家才听这个丈夫来跟他们讲道或者是讲圣经。可是呢，在那一个教会或者是当时有一些教会的姐妹认为他们不再受到这个礼仪的拘束传统的这个约束他们是自由的，所以他们可以在聚会里面高谈阔论，甚至呢取代弟兄，取代男人。那包括讲道方面，但是保罗指出说他们有很多其实并没有好好的学习圣经，学习正道，而且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顺服使徒的权柄，甚至来管起自己的丈夫。因此他要指出这个错误而说的，这是一个时代背景的一个论点。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那保罗有这样的教导。那在现今的这个背景下，姐妹可以讲道，那也可以来做教导，但是从圣经的那个神的启示里面，也是特别要强调由弟兄来做代理，这是一个最高的原则。那一样的就是说弟兄要出来，不然的话姐妹就只好没人做没人再带这个教会弟兄要出来来做代理。在特别是刚刚讲到的，在这个圣经真理的教导上面，在治理教会上面，包括在管教上面，也是看到说神不只是慈爱的一面，神也有 严厉的一面。这次带领我们教会是一个不只是说有这些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就是让我们来敬畏神，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心，通常是在男人的教导里面，男人的带领里面带出来。那讲到说男人来带领，这也是角色，神所创造，我们要回归到神的创造来看这个事情。那在教会里面，甚至在社会、在家庭里面，我们不要有男人、女人的战争，但是呢，我们要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特别在教导男人的事情上、男孩子的事情上面，我们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让我们。家里的男孩到那个青年的阶段啊，到长大就业、结婚啊，做父亲。